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白罗斯宣布6月和7月间在与乌克兰交界处军演，拜登说不提供给乌克兰可以打到俄境内的火箭。美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抵台，展开为期3日访问。彭博说，印度对超过500家中企查账，包括中兴及 Vivo。六四周年临近，香港可能30年来首次没任何有组织的集会。中国各地受害者控诉过万人打中共制疫苗罹患白血病。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罗斯通讯社30号报道，白罗斯6月和7月间将在与乌克兰交界的戈麦地区举行军事动员演习。根据路透社报道，戈麦地区南部与乌克兰交界，东部和俄罗斯接壤，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灾周围的禁区内。白罗斯通讯社引述戈麦地区军事委员会克里沃诺索夫报道，白罗斯军事行政机构和武装部队将在6月22号到7月1号间举行军演。报道引述克里沃诺索夫讲法，这一类活动传统上是为提升战力与军需处的动员准备，提升服役人员的军事常识和实战技能。他表示，自6月28号到7月16号，领土防卫编队的防疫官兵将加入军事训练。俄罗斯的亲密盟友白罗斯3月曾经表示，他们的武装部队并未参与与俄国在乌克兰所谓的特别行动，但白罗斯确实是数千俄军2月24号越境进入乌克兰的跳板。白罗斯领导人卢卡申科5月26号下令，在南部和乌克兰的交界处设立新的军事指挥部。尽管乌克兰一再要求提供长程武器，美国总统拜登30号表示，华府不会提供几乎当局射程可达俄罗斯境内的火箭系统。包括 CNN 等媒体27号都披露，美国将援助乌克兰长程多管火箭，以助乌军防卫乌克兰东部顿巴斯，最快这个礼拜会宣布。但有部分白宫官员担心，射程可达数十甚至上百公里的多管火箭系统 MLRS 可能被乌军用于攻击俄国境内，引发战事重大升温。俄罗斯在27号相关消息曝光后警告，美国如果提供给乌克兰这类武器，就是踩过红线。基辅当局请求美国提供长程机动多管火箭组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和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这类系统可同时齐射多枚火箭，射程最远可达300公里，是野战榴炮的8倍以上。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上个礼拜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表示，多管火箭系统实为我们所急需，他催促西方国家提供重型武器。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30号率团抵达台湾，进行为期3日访问。达克沃斯31号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谈，讨论一系列区域安全、经济和贸易合作，以及多项美台双边关系等议题。此外，达克沃斯仲拜会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和经济部长王美花，并接受外交部长吴超燮款宴。美国在台协会30号发表新闻稿指出，达克沃斯此行是对印太地区访问的一部分，并将与台湾政府领袖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全球供应链和其他双边利益有关的重大议题。达克沃斯参与完一行抵达台湾的同一日，台湾国防部称30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直动沙岛东北方空域，是今年以来第二高的架次纪录。其中，中共军队首次派遣苏海35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根据彭博检视过的文件，印度正对中兴及 Vivo 等中国企业当地子公司展开查账，因为他们涉及财务不当行为。印度是在对小米集团开罚后 扩大调查其他中企。彭博报道，根据一名知情人士。根据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印度企业事务部已经对超过500家中企的会计账簿展开调查程序。这位匿名人士指称，除了中兴及 Vivo， 这一次调查还包括小米、OPPO、华为及阿里巴巴的几家印度子公司。根据这些文件，印度企业事务部将彻查审计报告，并已收到消息来源提供资讯，显示有欺诈等潜在违规行为。该名人士指称，一旦审查报告就水，印度企业事务部将决定是否需由严重欺诈办公室展开进一步调查。今年的6月4号刚好是在礼拜六公众假期休息日，但是由于当局的严厉打压和香港政治自由度的骤然收缩，预计香港三十几年来将首次看不到纪念六四事件的任何有组织的集会。截至刚刚过去的一个礼拜，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宗教和其他民间团体向当局递交集会申请。这个是自从北京2020年6月30日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的首次。1989年6月3号晚和4号凌晨，中共派出几十万军队对在北京举行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实施武力镇压。六四事件33周年即将到来，多位中国境内的意见人士与学者传出手机或家中电话无法接通境外来电的消息。根据德国之声实测，确实有几位意见人士即使手机接到境外来电，接通后亦无法听到对方的声音。中国这一波中共肺炎疫情引发各地民怨，违法事件频传，最近有两封声称来自全国30几个省市自治区一群白血病患者的公开信引发关注。信中控诉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接种中国国产的新冠疫苗后，无奈就确诊白血病，年纪中最小的只有3岁。这些患者曾经寻求记者、律师和地方中央政府协助，却求助无门。官方机构不是互相踢波，就是加以打压，视他们为需要维稳的对象。此外，曾经在中国与非洲乌干达共接种4剂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的一名中国籍男子，据称4月搭机经乌干达阿姆斯特丹首尔到上海，筛检后确诊，并发现他感染中共病毒 Omicron 变异株 BA5， 是中国首例。德国之声和香港南华早报30号报道，北京警方正调查北京中同南博医学检验实验室第三家从事新冠病毒大规模检测的实验室被控多管混检、鱼目混珠诈骗，并导致检测结果失准的案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高峰会决议资助近3000亿元重建乌克兰。法国记者上身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俄入侵至今已经有32名媒体工作者丧生。土耳其开出加入北约条件，芬兰、瑞典需对恐怖组织采取具体行动。中共与太平洋岛国签署贸易及安全协议破局。美国仲系争议，加拿大先宣布加强枪支管制。通胀大伤荷包，拜登将会晤美联储主席稳对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入侵乌克兰导致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无数地区成了退换败瓦，战后重建困难重重。对此，欧盟高峰会当地时间礼拜一作出决议，将提供90亿欧元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卫报报道，欧盟高峰会主席米歇尔表示，峰会将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持续协助乌克兰的立即性需求。峰会亦准备好拨出90亿欧元作为重建经费，展现对乌克兰的强力与坚定支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在推特表示，好高兴欧盟领袖对第六轮制裁原则上达成共识，我们亦同意在一个机制上合作，提供乌克兰达90亿欧元的特惠巨额金援助。 乌克兰曾经提到，战后重建的经费估计要花上约6000亿美元，而且会随着战争的持续时间而增加。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近日提交给欧盟财政部长的联合信函指出，在俄国侵略行动落幕后，应该将由欧盟冻结的俄国资产用于资助乌克兰重建。法国总统马克龙30号表示，法国记者李克勒因姆霍夫在乌克兰进行报道时被俄军炮火攻击身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李克勒因姆霍夫的死讯致哀，并表示他是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以来第32位在乌克兰死亡的媒体工作者。根据美联社报道，李克勒因姆霍夫的雇主法国 BFM 电视台证实他的死讯，表示他30号在北顿涅茨克乘搭装甲车辆报道人道主义行动时受到俄军炮弹碎片击中死亡。李克勒因姆霍夫另一名同事就受到轻伤。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多名乌克兰和外国记者遇害，其中包括另一名55岁的法国国民。福克斯新闻资深摄影师扎克塞夫斯基、福克斯新闻制片人傅希诺娃、美国知名记者瑞诺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发言人兼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卡林30号向美国表示，在考虑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案前，土耳其想要先看到这两国对恐怖组织采取的具体步骤。芬兰和瑞典已经申请加入北约，但加入必须所有30个成员国批准。土耳其已经表态反对这两国加入，并指控这两国窝藏库德族工人党相关人士以及其他被土耳其视为恐怖分子的人。芬兰和瑞典亦在2019年停止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土耳其总统府声明表示，卡林在电话中告诉沙利文知，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必须内化这个联盟对于安全和反恐的价值观和原则，强调瑞典和芬兰对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采取具体行动非常重要。白宫就在声明中说，沙利文在电话中支持土耳其继续与瑞典和芬兰进行直接对话，以解决对他们对这一宗申请案的关切。美国对此表示强烈支持，瑞典和芬兰先前已经表示他们谴责恐怖主义，并愿意就此进行对话。中共近期和所罗门群岛签订的安全协议为基础，推动扩大和其他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30号在斐济首都苏雅透过视讯召开中国与太平洋10个岛国的外长会议，寻求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讯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但由于好几个国家持保留态度，最后并未达成共识。参与这场会议的国家包括斐济、所罗门群岛、吉利巴斯、萨摩亚、东加、曼那杜、巴布亚新几内亚、库克群岛、纽埃以及麦克罗尼西亚联邦。中共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广泛安全关系的野心已经引起美国及其盟邦高度疑虑。路透社报道，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艾洛在写给太平洋岛国领袖的信中警告，中共这些提议不诚实，将赋予中共对当地政府和产业的影响力，并对电话和电邮进行大规模监控，结果将是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分裂。峰会主持人之一斐济总理巴伊尼马拉马会后表示，必须取得广泛同意先签署任何新的区域协议。美国德州洛柏小学21死枪击案，在用枪派及管制派争执不下之际，邻近的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引进法案，对手枪实施全国性冻结。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礼拜一宣布，政府即将引进新的管理法案 C21， 冻结手枪持有权及避免民众在国内任何地区购买、售卖手枪。等法令生效的那日起，就不能够在加拿大购买、售卖、转移或入口手枪。报道提到，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已经将法规修正案提报到国会日程，确保能够尽快通过，预料秋季就会开始强制冻结手枪。报道指出，在之前加拿大的枪支管制已经比美国严格很多，包括禁止售卖使用约1500款型号的突击型武器，例如 AR-15 步枪。公共安全部长门迪西诺提到，向民众买回武器或补偿持有人的计划已经准备上路。 C-21 还将撤销涉入国内暴力或非法跟踪、骚扰等犯罪者的武器执照，提高走私枪贩的刑期，允许执法部门透过电话、窃听等新方法阻止枪支犯罪，以及禁止售卖转移大容量弹盒。通货膨胀不断升温，大伤人民荷包。美国总统拜登将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定31号举行的会议，商讨国内及全球经济现况。白宫表示，两人将讨论美国和全球经济现况，尤其是通货膨胀，这个是拜登的经济优先要务。白宫话，目标是从历史性的经济复苏转为工薪家庭受益的稳定持续成长。由于全球经济从 COVID-19 疫情复苏，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供应链紧缩，美国今年较早时的通胀创下40年来新高。鲍威尔承诺逐步提高美联储的主要短期利率，令经济降温，直到通胀以明显而且有论据证实的方式下跌。这些利率调升已经引发忧虑，担心美联储在减缓借贷和支出的过程中将经济推向衰退。虽然股市上个礼拜回升，这种忧虑仍在过去两个月间造成股市大幅下跌。鲍威尔已经释出信息，美联储可能将在6月、7月分别加息2码，即是平时加息幅度的2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